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Genesis and Signs, Number 12.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美国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潘伯涛博士，主讲《创世纪与科学》。潘博士拥有纽约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及惠敦研究院神学硕士学位，现任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他相信圣经是信徒生活及信仰之最高权威。潘博士著有不少关于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方面的专论，并常有专题讲授。好，现在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开始我们来讨论一下从神的创造里面看男女的关系。在神宣告让人独居不好的时候，和在他第六天创造的完成，要看一切所造的是甚好以前，有一个很缺陷的地方，就是世界上没有女人。在创造天地的来历的记载当中，和创世纪的开场白中间同样的注重男女的创造。在神在第一章自己向自己相连的时候，他也带出造人的主题，在创世纪第二章中却带出造女人的记载。性乃是两性的分别，跟语言上是代表了人类的分别。在经文中我们对这个主题的重视要促使我们要仔细的研究。让我们先看一看创世纪第二章对神造男造女的发展。第一点我们要思想一下的，就是从孤独而至问候。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神说那人独居不好，这句话很使人惊讶。这是在创世纪的记录里面唯一的一句反面的话，而且它的反面是很严重的。圣经用神这句的反面的话来强调独居并不是神对人类的呼召。从创造的起源，人类已经注定要成为群体的生物，人生只有在群体里面才能够达到完全的释放。没有人是一个孤岛，每一个人都要觉察到他是他邻居的邻居。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那里一个圣城的记载里面，那里是有众圣徒来代表的新妇接见新郎，乃是最初的第一对夫妇联合，胜过孤独的最高的荣耀。在整个人类的历史的开端跟整个人类的结束，人都是永远不会孤独的。在群体中个人不会被毁灭，圣经对于这种的真理很重视，比一切所有古代的文献是更加的重视。圣经实在是真理的根基，正如最自然的镜子乃是要注视我们自己的眼睛，那么最令我们觉察自己的内在的生命的经历，也就是与人的深交。创世纪特别以特有的方式来做同样的声明，人在什么时候正式的称呼自己呢？当然不是在他使万物的灵之爱来替动物命名的时候。人的自我并非是靠非自我性的或者是非人格性的大自然来肯定，人乃是在与人接触以下才找到自我。在亚当快乐地欢迎他的配偶的时候，他才真正的认识他自己的自我。个人只有在对他人的问候当中才能够超越自我的中心，才能够真正的发现他自己。让我们勇敢地指出是否神造人成为他的形象，也是 基于这个动机，神的三位一体是不能代表孤独的，因为神可以与他自己和他自己的圣灵商量。在创造的程序中间，神已经彰显这个真理，但是神却不以用宇宙中的精美来表扬他的工作的精致和他的知识的荣耀为满足，他要兴起按着他的形象被与他面对面交通的人类。我们能否再进一步来探讨这里是否需要比历史的更深入的关系？人的群体的本身是否乃是他以所谓儿子的名分回应天父的条件呢？我们有权利做这样的假设：若人的使命乃是要与神同在，那么他在世上也应该以同在的姿态来生存，不然的话他与神的关系不过是外加的，他已经失去这关系的可能，比他成全这个关系的可能性就更高。人在世上独居是不好，因为若神不与他同在的话，他会被禽兽害死。我们从这里看到半男半女的怪物的邪恶，他一生具有两性的特质，代表孤独的自我的满足，他也撇弃了神科舍在人性中间对人的义务，进而摒弃了借着人居的爱来彰显跟表扬人对他创造主的责任。为什么神要造男跟造女呢，而不造两个不同的人而已？性交不是同在的大前提，当然男女需要在同在的时候才有性交。神将女人赐给男人来解决他独居的一个毛病，表示神并非以抽象来彰显他的作为，他所赐予的是一个人居，而不是一个别人，他给一个具体而有资格的存在，以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意识来代表。这个人居的本质在神的创造中有男女的分别，这是一个很坚定的立场，每一个人无论男女都要放弃独居的梦想。我们这个结构乃是全体的浮躁，创世纪给我们的亮光是我们了解这种特殊的关系。第二，我们要看男人跟女人的关系。在创世纪第二章的记载中间，我们会看见有四件事情，很可能就是男女关系四大栋梁。第一，女人是从男人而来，所以是与他极其亲近的，而不是与他没有关系的。第二，男人的身体要失去一些东西来促使女人的被造，因此他好像经历了一点死亡的味道才有女人的被造。第三，男人在女人身上才发现自己的整体跟恢复他之协调。第四，男人需要认识女人乃是离他独立的个体。我们上面会注解也根据上述这四种有趣的分析来讨论。上世纪这里的记载的重心乃是男女的共同，他们的血缘关系跟他们所拥有的相同的本质。上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那里提及神造男造女早已经提出两性的同等的人格，上世纪第二章的述说却要强调男人与女人基本上的分别和他们与其他动物基本上的分别。亚当见到夏娃后用了三次这就是一个名词来形容这美丽的动物，是与他同在这样惊讶跟使他这样心迷。上世纪第二章二十三节亚当称他的名字为伊莎，因为他乃是从 is 而来，这个从中文的翻译就是男人跟女人，英文的翻译就是 man and woman， 表示了两个人是相同的本质。这里也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表示他们两个的血缘的关系。亚当在这里是强调他与女人有共通的地方。 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二节那里讲到，神取去亚当的一根骨头，造成了一个女人，同样的描写上面的东西。我们应否以字面的意思解释这个经文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八节跟十二节那里，保罗不是说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吗？保罗所用这个字中文翻译为由，这个字不一定是要我们去用字面的解释创世纪。在不同的原因跟后果之中，保罗可能是用了榜样性或者是权威性的意义。女人由男人而来，可以解释为神用男人为模型来为他造一个座手。创世纪第二章虽然没有强势的诉说神造女人的方法，但是上面的含义是十分清楚的。作者用肋骨一这个字来解释两种的意思。二种的解释乃是旁边或者近身之物的意思。第一种就是肋骨的意思，亚拉伯人常常用他是我的肋骨来表示他是我的死党这个意思。我们也用同样的形容词，皆是我较良好的一半，来描写自己的配偶。若保罗也不是要求我们按字面的解释的话，那么肋旁一个字当有这么多的象征的意思，我们应该有理由来考虑这个肋骨这个意思是寓意的意思。我们休息以后，我们继续会谈论这个肋骨上面有不同的意思。
弟兄姐妹，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为您播出的《创世纪与科学》，由潘伯涛博士主讲。潘博士也为您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来信取。好，现在请大家继续听讲。
不晓其他的线索会支持我们上面说这个肋骨是一个寓意这样的意思，因为肋骨或者肋旁的字句上面的应用还有第二种的方式。在古代中东苏摩利安的文字中间 T 一个字有肋骨跟生命的意思。夏娃的名字乃是根据众生之母这样来翻译出来的，这个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二十节哪里讲到，肋骨的取下来更造成一个女人，也使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继续传统的话得到解释上面的缩影。借词句的寓意的丰富，使很多的解经家得到不小的资料。一位厌恶女性的犹大拉比，他曾经做以下的解释，他是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神造女人。他这样说，我要从男人身体上哪一部分来造女人呢？不能从他头，因为他会太骄傲；不能从他的眼睛，因为女人会太好奇；不能从他的耳朵，因为这个女人有轻佻的危险；也不能从她的颈背，因为这让这个女人会趾高气扬。这肋骨的选择乃是要使女人谦卑，但很可惜女人仍然是犯上了上述一切的毛病。传统的解释是根据这个解经家马太 Henry 所讲的，他是也是根据这个中世纪的一位神学家阿贵拿的看法来解释创世纪。他是这样讲，神并非从男人的头部来创造女人，因为神不要女人管制男人；神也不是从男人的脚来创造女人，因为神不要男人来欺负女人；但是神却从男人的肋旁来创造女人，因为神要女人与男人平等；神从男人的臂下创造女人，因为神要男人保护女人；神从男人的心旁创造女人，因为神要男人疼爱她。奥古斯丁更微妙的来形容男人是女人的力量，因为他乃是就是男人乃是女人的骨头，女人却使男人温柔，因为是神在男人他的骨头里面储出一部分以后， 他使他的肉合起来。我们无疑地可以追测神对创世纪的作者的启示中含有上面的意思，但他显然的是要表达几个不同的意义，使文章的寓意的甚至更加的浓厚。自然这个创世纪的经文里面这个寓意的形象芥末的恰当，他所传达的意思也有芥末深远的意义。我们当然也不要武断的下一个结论，因为圣经中其他的经文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答案。要是有人坚持肋骨是字面上的意思，我们也不会反对，但是我们盼望他能够看到这段经文里面蕴深厚的意思。神对男女同有人的本己的重视，使男女的分别变成是相对化，男人跟女人永远都不过是男跟女的人性以外的第二重真理。历史不断的重演，女人是被困在女性化的枷锁以下，使她们不能真正的发挥她们是人的本性。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创世纪对男女平等的重视，一方面是防止了中东这个大男人主义，很可惜中国人也有一个大男人主义，同样反对了永远的女性化的异教的主张，指出男女像阴阳二气一样是存在的两个极端，这样是不对的。中国人这个阴阳二气是代表男女这样两种的不同的存在的永恒的相对，这个立场是跟圣经的道理是相对的。所以在圣经中的人类学上，这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不是单单强调男女中间的不同跟男女中间相异的地方。圣经里面实在中心思想是指出男女中间的相通跟彼此的帮补的地方。神的计划乃是性别的规范跟根基，避免我们将男跟女分得太开。创世纪的语气暗示男女中间是有一个默契的。在创世纪的二章十八节，神称呼女人为帮助男人的配偶。帮助的意思指出性别不是为男女中间的竞争来造出来的。配偶的希伯来原文是与他面对面的意思，所以男跟女的创造是他们应该彼此的面对面，彼此的商量，彼此的一起的来合作，这样的关系。所以男女的关系应该是比肩同行，男女两性是有人性上基本的分别，不单只是因为他身体上面的分别，在人性上基本的分别却是要彼此的补充的，是因为他们两个不同，他们两个身体上的不同跟人性上面的不同是应该彼此的帮补，来建立一个完全的人性。男人需要接受女人相异的地方，女人也要接受男人不同的地方，才可以补满他们孤独的空虚。在男人沉睡完全失去知觉的时候，神从他身体的一部分造出了女人。这个奥秘已经是暗示男人是需要接受女人。沉睡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旧约里面翻译成为是有超自然的成分，是一种不平凡，在圣经中其他地方很少用到，就像用在今天好像是动大手术的时候全身的麻醉来形容也是不够贴切。有些早期的教父他们就提议这经文包含了基督的受难的经历，教会乃是基督的心腹，需要经过基督肋旁被刺以后才能够产生了基督的身腹。但是这种的解释是过分的，但是很清楚的就是这段经文是否定了普遍以女人乃是男人的产品的观念。要是女人是男人的肋旁，她不仅是男人身体的延续，男人需要容许神借着另外一个生命来表达他的恩典，使他成为男人的配偶。有一个神学家用一句很出名的话来谈到男女的关系，他说女人乃是男人受造物的极限具体化的结晶，神却呼召男人去爱女人。 我们已经看到男人跟女人的相处是反映跟配合神跟人中间的关系。要是人类最基本的交往乃是男女两性之间面对面不同的合作的话，那么我们的立场就要被肯定。我们跟神面对面的关系代表了创造主跟被造物之间的彼此的亲近跟创造主的超脱。罗马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那里，保罗将同性恋跟拜偶像连在一起，原因就是从创造的关系里面看到，因为男人抛弃了女人与他的关系，他就是抛弃了他与神的关系。所以人在这个性方面的乱来，乃是因为他灵性堕落的反照。因为性本身是神的创造，它是男女关系的精华，性应该是代表男女面对面以后最高的关系，是在婚姻里面成就的。所以今天我们谈到这个男女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看清楚，这是经文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平衡。它一方面是开放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保守的。这些经文暗示给我们看见，当时在中东叙利亚跟迦南，他们崇拜大自然的淫乱的宗教的败坏，因为他们是在崇拜的时候却有这个男的祭跟女的祭，同时他们也责备现代的色情狂的世代，乃是因为人际之间的隔阂跟放荡，他们逃避了男女中间正常的关系，反而滥用他们的性来做色情狂，因为他们根本就抛弃了男女中间性的关系乃是神的创造。实际上人在色情狂上面的放荡是绝望的呼声，我们要寻找并非虚伪的人与人中间的关系，我们要体验生命的实在和对平凡人生的旷意。所以我们有时候就颠倒了神在男女中间性的关系。另一方面，这是创世纪里面的经文的开放，同时也反对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以下传统一种不正常的对性欲的压制。圣经的很平衡的使我们晓得，性是神的创造，是在男女的关系在婚姻的制度里面来成全的。我们在下面会谈到婚姻制度的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就是简单的谈到神在创造的时候告诉我们，人不是一个孤独的一个被造物，人的创造是从神造男造女，是完成神的形象，这样来关系。男人跟女人的关系也是根据神按照神的形象来创造来衡量。男人跟女人是平等的，但是女人是从男人的身上被造，是有一定的关系。总过来讲，男人跟女人的关系可以有四个不同的引申。第一，人是群体，男人与女人不是两个没有关系的个人，却是两个面对面彼此帮助的邻居。第二，男女有同等的人格，因为女人是从男人的身体被造，而且女人跟男人一同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第三，男人跟女人也有基本上的分别，因为女人是从男人的一根肋骨被神造出来，这个肋骨的意思很可能是代表男女的平等，也代表了男人要保护女人，也代表了男人要爱女人，这样的灵异的解释。圣经是针对了大男人主义，男人要欺负女人，跟永远女性化，女人要永远的向男人投降，这样的看法，也针对阴阳两气在世界中相对这样的道理。第四点，就是男人跟女人面对面的关系是代表了人与神面对面的关系。要是我们将男女中间的性关系滥用的话，乃是因为我们弃绝了神，与神隔绝的后果。从开始我们要谈一下男女最深入的关系，就婚姻的制度 怎么样从神的创造里面看见它的含义。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潘伯涛博士主讲《创世纪与科学》，盼望弟兄姐妹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潘博士的著作《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给良友圣经学院潘伯涛博士收就行了。愿神祝福给您，再会。